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好朋友，大家平安。今天这个早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不但是主日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的主，而且也是一个最荣耀的日子，就是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2000年前，当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上十字架，为我们被钉死，被埋葬，但是第三天，好像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在七日的头一日，他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日子。所以照着教会的传统，通常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弟兄姊妹基督徒之间常常会彼此说主复活了，那么然后那一位回应说是的，主复活了。好不好？现在就请你跟你旁边人说：“主复活了。”
主复活了。
是的，主复活了。哈利路亚，感谢神。你知道，这不但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可以说惊天动地的一个宣告，从来没有过的事。死亡本来是人类最可怕的、最绝望的、最彻底的一个结局，但是因着耶稣基督，古往今来唯有他一位打破了死的权势，胜过了死的权势，从死里复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消息，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冲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带给我们的一个希望。所以满心的感恩，当我们今天早上说我们有真平安，离不开这位复活的主，离不开他所带来的宣告，他所带给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要来思想到真正的平安，就是因为基督的复活。如果他没有复活，我们实在非常可怜，我们在这里聚会毫无意义，我们跟着这个信仰等于过去我们所拜的各种假神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没有任何的价值。但是因为耶稣的复活，让一切都不再一样。我想我们这个时候不单是我们在这里聚会，普天之下，我们谈过20多亿的认识上帝的百姓，都在这个时刻纪念我们的救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那这里大家看到的图片是在以色列，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就把它照下来。这一个空的坟墓，它本来外面你可以看到有那个石头的槽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像大的磨盘一样的石头卡在那个槽子里面，不但是死人埋在里面，而且外面用这样的大的那个磨盘的石头把它封起来，人从坟墓里面是没有可能把它这个石头打开，就算外面的人要把这个石头滚开，都需要好几个大力士，力气相当大的人才能够把这个石头推开。但是刚刚我们在这里念的宣召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地震动，上帝才派天使来把石头滚开，那个目的不是让耶稣从里面出来，因为他已经不在那里，那个目的是让我们人可以进去，可以实地的看一看这一个空的坟墓，它已经不在那里了。今天这个坟墓因为参观的人很多，他们在这个外面装了一扇门，上面特别刻上这一节经文，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这不单是一个历史里面的事实，而且今天2000年来因着这一个复活的信息，那些软弱的门徒，当年四散奔逃的门徒，当年3次否认耶稣的门徒，因着复活的主能够再次产生勇气，能够再次往前走，能够甘心乐意的把自己钉上去，而且是倒着钉上去。我有机会到了罗马，非常受感动，不但是看见最后那些为主的使徒们 他们在那里甘愿为主殉道，好像保罗我们都很熟悉。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到罗马，不要错过去看一看保罗当年被关的那个地牢。当我沿着那个石阶往下走，考古现在把这些都挖掘出来，走到底下的时候，虽然今天这个下面因为供人参观，所以空间把它再拓得比较宽一点，也装上一些通风的设备，也安上一些照明的电灯，但是你在底下仍然感觉那种压抑，感觉那种好像透不过气来。我想到当年2000年前那位在大马色的路上因为遇见了耶稣基督，整个人被翻转过来，从扫罗变成保罗，甘愿带着手铐脚镣在这样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但是却带着荣耀的盼望。他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不单是为我，也为每一位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这样一个最后面临要被砍头的前夜，在这样一个受苦的地方，却能够带着这样得胜的宣告，因为他已经认出那位复活的救主，那位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的主，是又真又活的。他已经看见了每一位信主得救的，将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那公义的冠冕，得胜的冠冕。所以 我记得那一次印象很深刻，我实在是感觉好像有点喘不过气来，我就想赶快离开那个地方，刚想要走，忽然一想不行啊，因为保罗接下来说这个也跑了那个也跑了，独有路加还留在那里我一想我不能走他说竟然有一位还陪他一块在那，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真的这一位叫做路加的，他本来不是犹太人，他跟你我一样本来也是一个外邦人，他本来在地上也有自己的职业，而且看上去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圣经说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医生，但是无论是谁，当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不能不被他吸引，不能不走上这条荣耀的道路。所以路加就不断地跟上去跟上去，甚至一直跟进了地牢里面，都没有后退，因为看见了那真正上帝为我们预备那柔美的家乡，看见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能够带出何等的大能出来。不但是保罗这样，你到了罗马你还会同样看见另外一位使徒叫做彼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让彼得重新站立起来。到了罗马你会听见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教会里面的所流传的彼得的事迹，其实后来好莱坞把它拍成了一个电影。当年的彼得在罗马城，那些弟兄姊妹也实在爱他，愿意他能够继续出来带领教会，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把彼得从罗马救出来。结果呢，他离开那个罗马城，那个也是半夜里面从那个罗马城墙上面把他用绳子垂下来，脱离虎口了。但是当他跑到离罗马城还离开已经十多公里的时候呢，圣灵不断在他心里面感动，你到底往哪里去？你往何处去？后来好莱坞就根据这个拍了一个电影，名称就叫做《你往何处去》。彼得心里不断的受责备，我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我今天好像在落荒而逃。所以他毅然的转身再往罗马去。当他走进罗马城的时候，让那些兵丁大惊失色，这一个重刑犯竟然逃脱了。本来我们是要受责罚的，本来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现在这个人怎么突然间面不改色再走回来？ 所以他们这次的严加看管，把彼得就关在一个水牢里面。这个水牢今天你还是，如果到了罗马，你还是有机会可以看见。最后当他被处死的时候，他们一样用那个十字架来对待他。但是彼得说，我不配承受跟我的主一样的待遇，你们把我倒过来钉上去。所以彼得最后殉道是被倒着钉上十字架。今天你到了水牢，那你能够看到那幅图画，一个被倒着挂上去的使徒，但是却面不改色，因为同样看见那复活的主，看见那荣耀的盼望。如果你有机会，今天早上你会发现很多的画面出现，因为那个天主教的教宗在这个所谓的斗兽场外面，在那里发表那个复活节的演讲。但是如果你有注意到那个罗马的那个斗兽场，那个角上面有一块牌子，上面镌刻着许多当年那些基督徒殉道者的名字，刻在那里。那个斗兽场上面有多少上帝的儿女被人放到那里面跟狮子去搏斗，跟那些饿了好几天的猛兽让他们吃掉。旁边周围看台坐着那些狂欢的罗马的贵族，他们兴奋地等待着看人被狮子撕咬吞吃，从这个当中好像找到极大的刺激，满足他们的快感。但是哪里想到，那群基督徒在斗兽场上干什么呢？他们在殉道之前抓住这短短的时间，围在一起为看台上那些人祷告，上帝啊，求你赦免他们，不要照他们所做的来对待他们。他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不认识你。好像开始很软弱的一群基督徒，好像是被带斩的羔羊，却没有想到那个力量发出来，把当时最强大的罗马帝国不到300年就把它整个翻一个个，让基督的信仰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一个主流的，从君王到百姓无不口里称耶稣基督是主。我想这是历史里面的事实。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其实这个伯登塞这个周围有很多的城市，包括 Constance， 包括 Lindau， 这些城市如果你去查一下它的历史，都跟教会的历史发展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有一些教会的很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个伯登塞这个湖的周边的一些城市里面来展开。我想这一次上帝把我们放在这边，在这个复活节的早晨清晨，我们来纪念这位荣耀的主，并非偶然。他在提醒我们，历史也在提醒我们，到底谁掌管明天，到底谁是历史的主，我们基督徒的平安从哪里来。所以我想这个时候呢，我特别要请大家一起，我们来念一下在另外一处所记载的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不但是记载的这件事情，而且特别记载的他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如何。我们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第20章19到31节的经文，好不好？我们用起音的方式，好，我们弟兄们来念单数节，我们姐妹们来念双数节。好，我们就把这段经文来念一下，来，弟兄们请。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
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
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流向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的士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
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
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
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
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
来，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哈。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何等宝贵！这段经文不但是记载着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所行的，他走进门徒当中，他参与我们的聚会，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向我们吹气，把圣灵赐给我们，他也同样差遣我们去传福音。但是更重要的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为我们复活，他叫我们能够因他的名而得生命。我想这是一件何等重要的事情。本来我们在前两天谈过，我们的旧的生命是一个何等可怜的生命，好像三座大山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那个命真苦。三座大山呢，第一座就是我们的罪，第二座就是我们的苦，第三座就是我们的死。你会发现只要是人，好像他一生逃脱不了这三座大山，或者说这三条锁链。我们都是罪人，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第二样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苦，因为罪的工价是死，而在死以前我们就在这个苦里面。第三座大山呢，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死亡，因为罪必然带来这样的后果，必然带来这样的结局。所以这三座大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感谢上帝，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已经战胜了死权的生命，战胜了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上帝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荣耀的生命，是甜美的生命，是慈爱的生命，是脱离了苦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带来这样的生命，所以当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因着他，我们得了一个跟过去完全不再一样的生命。你看见这是上帝何等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每一位基督徒能够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在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可以不断的去经历。我想今天这个世界大概最缺的，各位一定会同意，就是这两个字，叫做平安。我们华人中国人老早就知道平安是福，但是恰好我们就发现平安是最难。这个世界有平安吗？我想我记得在还没有所谓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类还有一种的这个期待，所谓的21世纪 Y2K。 那么大概呢，人的科技会怎样的发达，人的会有怎样的许多的突破。虽然那个时候人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因为想说万一有那个叫做千年虫跑出来， 这个会把这个电脑弄乱啊。但基本上我发现那时候大部分的媒体舆论都是非常所谓的期待的、积极的，想说人类跨入一个新的世纪。那么现在我们跨进这个世纪已经16年，现在已经是2016年，你发现这个世界是越来越美丽了，越来越安全了，越来越向上了，越来越正能量了，还是刚好相反？你大概一定会发现，虽然现在才过了16年，你中间可以列数多少事情已经发生。我发现很特别好，2001年，这个当美国的911发生的时候，我记得那天很特别。本来我是那天要从加州飞到德州，德州有个城市叫 El Paso， 那本来呢是那边教会跟我商量好要到那边去领会，那没有想到刚好就在去以前的几天呢，他们临时有一些变动，所以跟我商量希望能够把那个聚会稍微改一个日期，我说没有问题。结果呢那天早晨呢就没有上飞机，但是呢那天早晨我无意间，我其实平时很少打开电视，那天早上打开电视，我就想美国人奇怪怎么一大早就开始放故事片，放战争片，我真是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是真实发生在曼哈顿岛上面的这一个事实。我相信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在震惊，这代表着美国的强盛，代表着美国的经济的这一栋、这两栋世贸大厦，就在全世界人的直播当中、注目当中，就看见好像积木一样的这样的垮下来。你完全不能想象，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最让人撕心裂肺的，就是看见小小的一个一个黑影从上面飞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当那个强大的那个热量冲刺的时候呢，人受不了，所以他甘愿明知道跳出去是粉身碎骨，那些人不顾一切要从窗口里面跳出去飞出去，当然是几乎可以说尸骨无存，3000多条命就这样刹那间灰飞烟灭，里面也有我们不少的华人。这是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好像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剧。人一方面以为展望未来，我们是一切的主人，明天在我们手中。谈到这里我就想到一个家庭，我认识他们。那么这个家庭呢，有些人可能知道，中国呢有一个在湖南的长沙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公司叫做远大。这个远大呢是专门做那个空调起家，当然现在他们做很多产业。当时呢这个家族里面的那个 founder 那个创办人是一个女士，这个人很厉害，他自己告诉我，他说当时呢他当然以前专业学的就是空调，就是冷气机这一方面，他说当时呢为了要创办这个公司，要推展这个公司，所以呢想尽办法，后来跑到北京找一个小小的地方，在那里租一个地方，他说我一个月不出门，我就天天昼夜在那里设计图纸。那么饿了怎么办呢？稍微外面叫一点外卖，有时候呢吃一些方便面、泡面，就这样过。他说当我要出去推介的时候呢，我这样一个也买不起车，就骑一个破的脚踏车、自行车。他说我就觉得我这样去谈生意，人家怎么会跟我谈呢？结果呢他说我就是推到那些的工地也好，到了那个公司门口呢，我先把自行车藏起来，然后呢就走路过去，不要让人家看见我骑的是这么破的一辆自行车。就这样呢慢慢慢慢把这个公司建起来，但建到后来呢，这个公司变成中国第一个民营企业里面去买直升飞机，买了好几架飞机。结果这对夫妻呢就变成公司里面不但是做 CEO， 然后呢也是身价越来越高。那么后来想一想呢，就到美国来发展，把这个业务交给他的弟弟。那这个姐姐呢跟他的先生，这两位呢就到美国来拓展，就在那个世贸大楼88层 88层，中国人很喜欢八，因为那跟发有关，就租了一个办公室。他说那时候我们那个名片拿出去啊，觉得脸上很有光彩。在这个世贸大楼里面，我们的办公室，我们的总部，美国总部，业务开展也相当顺利，两夫妻就买了那里的一栋豪宅。他们那个豪宅离我们王传道以前在纽约市的家也不太远。当然我这个我不是这个，哇，真的那个豪宅啊，是以前美国一个游泳名将的这个私人的豪宅。结果到他们那边去，他那个游泳池巨大，上面还有可以跳水的，这个后面有给教练啊，给那个住的房间很多。结果呢，这对夫妻很有意思，他们说就在911发生以前半年啊，收到那个世贸大楼的那个房东给他们来一个通知，说对不起，你们的合约到期了，所以你们现在有两个选择，要么你们就搬走，要么就是按照新的租金。他们两位看来看去，那个租金一下把他们涨得很高啊，就是很生气，岂有此理，这已经很贵的一个房租在这个地方，你现在又涨这么多。所以他们就跟那个房东去理论，打来电话打来打去，要求说能不能你少涨一点呢、啊？不行，反正大把人要搬进来，你不乐意，你不要付这个房租，那你就请搬走。那后来呢，他们一想呢，干脆搬走就搬走，反正钱不值得花，你就搬出去了。那没想到呢，过了半年，这个911就发生了，刚好那个飞机撞过去，就是他们那个地方。如果他们在呢，大概也已经灰飞烟灭了。但是问题在这里，最有意思的是，等911过没多久，他们偶然有一天从抽屉把那个合约拿出来看一看，结果发现的是谁错了，那个房东看错了。本来那个合约应该到11月份才结束，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房东竟然老眼昏花看错了半年。他们说我们当时也傻傻也没注意啊，我们还跟房东去打很多电话，如果我们早发现这个合约呢，根本就不用打电话，一句话就回过去，你这个合约是到11月份，你凭什么现在就租我们房租。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大吃一惊，吓出一身汗来，怎么会这个时候我们就这样提早了半年出来呢？那个时候两个人才突然间思想啊，脚步放慢，过去是奋斗啊，拼搏啊，跑来跑去，他们说我们在中国大半个中国都跑遍了，到了美国呢也是一家家跑啊，拓展我们的业务啊。那一刻两夫妻坐下来开始思想一下，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们就想到，其实那个时候周边有很多教会，常常有人上门去给他们传福音，他们过去嗤之以鼻，不要跟我们谈这些神神道道的，我们忙得很了，我们哪有时间呢？那一刻突然间发现，我们的命好像是上帝在借给我们一样，本来我们这一刻应该不活在世界上。所以这两个人从此生命被翻过来，非常感恩。这个姐妹啊，真是几次在她家看见她的员工，那个时候他们在远大在那边已经有好多员工了，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我们的张总啊，以前那个样子我们都敬而远之啊，现在他亲自一个个来找我们，找到我们家里面，他在厨房忙啊，忙得满头大汗啊，做各样菜啊，预备好，然后给这些员工传福音。这些员工说，我们真看见唯有福音能够让一个人变成这样，过去一个人是多么骄傲啊，好像我是老板，我是老总，你是我的员工，你是我的手下，我给你开工资，我在养活你，非常的感恩。这个姐妹后来跟我讲，她一次放弃那个股票的价值几千万，不要的，我今天有了最宝贵的，我还在乎这些地上的东西吗？我想到其实真的，如果当我们人每一次看见外面的变化，如果我们没有把它联系到我们的里面，好像最近这一次在比利时发生的，虽然感觉还比较遥远，其实也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欧洲。我们的生命动作气息存留，我们常常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我？ 你知道在这些的恐怖攻击里面，其实也常常与我们华人一起上升。我们很多时候问上帝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每一次发生这些灾难的时候，但是我常常在想，到底谁应该负责任。当我们把，如果你开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把所有的信号灯拿掉，你把所有地上的斑马线拿掉，你把所有的交通规则拿掉，我现在请问你，出车祸的概率大还是不大？一定是天天撞车。人类一模一样，我们不要上帝，把他从学校也好，法院也好，哪里都赶出去，好像把上帝所有的规则都不要。发生一个911，其实还是看见上帝后面在保守。按理来说，我们应该天天都是911。确确实实，你算一算，这个十多年来，你发现许许多多的，无论是各处的战争也好，无论是各处所发生的这种的海啸啦，各种的地震啊，我看看实在是都数不过来哈，都是那些号称最强大的地方。像美国那个 Katrina 那个飓风一扫过去，而且现在常常发生。我记得 有一次 到王全道他们的那个洛格教会去，他也是到了那边以后，就没想到那个大风后来根本就走不掉，纽约地铁关门，整个纽约城好像全被淹掉。你很难想象这种淹过去以后，你一看这个什么美国也好，非洲也好，没有什么差别，完全都一样。那这个各种的地震，其实呢，这个是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马太福音24章，你已经发现耶稣老早说了，最后整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的，就是这样，各种的疾病也好，而且越来越控制不了。你看一会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过去我们知道的 SARS 也好，后来这种 N1H1 啊，后来越来越多的变种，最近又有什么寨卡病毒啊，这些那样。人类以为自己好像很不得了，我们掌握科技，我们掌握这种医疗技术，结果你发现根本人在这些面前简直是显出我们多么的渺小。各种的金融海啸，我想中国总算这次开会也比较稍微谦卑一点了。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好像全世界哪有像我们这样啊，多少年我们一直是两位数的往上增加，这个经济强劲的发展。但是我们大概有一天会知道我们是谁，这是整个世界的真相。各种的圣经提到的人心冷淡，然后呢，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各种欺骗不法的事增多。我现在每次去中国，真的有些这个比较关心的常提醒我，张牧师啊，不要随便吃东西啊。我说为什么呢？那人怎么能不吃东西呢？你不晓得现在菜吃菜毒素，吃肉激素，饮料色素，什么能吃心中没数。还好你在瑞士在德国大概你比较还比较心中有数哈，吃了什么东西。我想其实到最后一天，你会到终有一天我们实在发现我们是谁。当我们里面那个旧的生命，那个带着罪带着苦带着死的生命，我们没有任何的出路，最后只能一起沉沦，最后只能一起被废掉。这个钟是世界上一群科学家特别研究出来一个叫做末日钟。这个末日钟呢，就按照各种发生的事情呢，把它这个指针调来调去，现在其实离这个最后末日只剩3分钟。真的，其实你这是一群相当严肃的科学家，里面很多都是拿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他们绝对不是在那里弄一个玩具，是人已经发现其实末日，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末日是我们人自己，正是因着我们的罪，一步步我们整个人类拖进末日。其实最近大家都知道，在东亚发生的是非常危险的。当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其实一旦失控的话， 中国已经是首当其冲就受害，他们稍微搞一个核试验的，马上那边延边那边很多地方学校关门，因为就造成那个地震，虽然那个强度还不是很大，更不用说那个放射线，那种每一次核试验以后所带来的空气上的问题，那个是就在中国的家门口。其实世界的各处都是那种所谓 hotspot 那个热点，每一个地方都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当然今天的欧洲大家都知道，你绝对知道比利时的恐怖不是最后一次，你随时在预备等的。我想这是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世界。所以当人以为说平安啦平安啦，你就知道那个完全是谎言。我们有平安吗？一个犯罪的生命必然走向灭亡，这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规律。一个罪恶的世界必然走到尽头，一切污染的旧照必然要被废弃。其实科学上的定律也已经证明了，如果你有热力学第二这个热力学的背景，你就知道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就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面，当时间延长的时候呢，我看金星在那里笑起来哈，真的就是这样，就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因为那个伤一定是叫你越来越混乱。我们今天只能说，上帝啊，我们是谁？本来这是我们必然的结局。我们没有平安，因为我们每个人好像都已经被判了死刑，你同意吗？就等着哪天执行。你不要以为只有一个死囚犯在监狱里面，他真的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啊，寝食不安啊，怎么办啊，就等那一天。你我不是一模一样吗？如果没有耶稣把复活带来，我们每一位第一已经都被判了死刑，第二我们就在等待死刑到来之前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我们本来不可能有平安，但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上帝，是他把平安带来。你看看当时那群门徒，如果耶稣不出现，那里描述他们的状态，第一个他们只能用晚上，晚上代表什么呢？就是感觉稍微安全一点，因为白天怕被人看到。第二件事情呢，那里特别提到他们把门要紧紧的关上，关上干嘛？当然是害怕。那里特别说他们怕犹太人，你不觉得很讽刺吗？这一群人本来就是犹太人，他们又怕犹太人，这蛮像我们中国人。现在有人说以前人生四大乐，其中一大乐呢叫做他乡遇故知，现在有人前面加了两个字叫最怕他乡遇故知。因为真的你有一天会发现，我们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还就真怕中国人，好像到最后让你 喝什么皮革奶啊，给你炒地沟油的都中国人啊，最后好像就是我们自己会害自己。那你说这一群犹太人因为怕犹太人，没有上帝，你看哪一个国家不是这样的？都是先从自相残杀，互相斗争，一个屋檐下的已经吵得不可开交，已经斗得你死我活，你不觉得够害怕的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变成这样。所以呢，他们用人的办法，第一早晚上借着夜幕的掩护比较安全一点，第二呢把门紧紧的关上。我想如果这个场景在中国的，再把铁窗铁栅栏安上，再把探头装上，好像让我们自己稍微变得安全一点。但是这是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吗？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想要安全，我们想要平安，但是我们却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圣经一直告诉我们，真正的问题出在我们的灵，灵里面出了问题，你接下来就发现一连串的，你的情绪受影响，你的情绪有问题，然后接下来你的身体就开始出现表症，出现症状。今天医学上也越来越发现了，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是从心病开始。当我们里面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慢慢慢慢就发生在我们外表，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等等很多地方就开始出现不正常。这里告诉我们三个很大的原因。黑暗，他们借着晚上，晚上当然外面是黑的，但是更严重的是心灵里面的黑。今天很多的人他可以天天用那个灯光把自己照起来，好像一直在白天，但是如果心灵里面没有光，那个是比晚上更可怕。惧怕是从心底里面出来的，心里没有上帝的爱。圣经说如果你有惧怕，是因为你在爱里没有得到完全。你发现这话是何等真啊！当我们感觉缺爱的时候，当我们感觉没有得到爱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何等的产生惧怕，我们没有安全感。但是更可怕的是心里的绝望。我们下一堂特别要来讲盼望。当一个人盼望绝了，那个就叫做绝望。人生出路在哪里？人生到底什么是我的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呢？所以今天你发现我们的人类在这种心灵的黑暗里面，就是这三个字可以来代表。一个是我们尽量在忙碌里面来忘记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说这是来充实我们自己，但是其实这个是常常是我们心里面茫然的一种表现。我们尽量让手上忙不停，从早忙到晚，但是常常不敢问这个问题，我为谁辛苦为谁忙。第二方面呢，那种茫然就是好像沙漠化的心情。一方面现在每个人好像我们都用手机，我们都用电脑，很容易去沟通，很容易去交谈，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大概也会同意，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今天是 high tech 高科技 but low touch，就是心跟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好像每个人一方面你发现真的都变了低头族。美国的统计，60%的美国人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刷手机，不是说 跟妻子啊跟丈夫说 good morning 啊，或者先不谈这些，先看手机。我们的朋友好像遍天下，但是我现在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我们当中你的微信啊，用微信的挥一下手，用微信哈，哇，应该倒过来问，不用微信了哈。当然也一样，如果你用微信也好，用 Line 也好，用 WhatsApp 也好，用 Facebook 也好，FaceTime 都可以哈。总而言之，这些大概是我们常用的。那我再问一下，你的微信里面刚好就有你隔壁邻舍的，挥一下手好吗？你发现就少了很多哈，少了不错，还蛮多的，就有你家隔壁邻居哈。我在很多场合做这个调查，发现大部分人奇怪，他的朋友可以满世界遍天下，唯独住同一个小区的、同一栋楼的、就隔壁邻舍的非常少。哎呀，有没有德国人在我们当中啊？他们听得气都气死，我们叫他们老外。其实你也知道，常常语言还不只是一个隔阂。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用了很便捷的交通表达的沟通的工具，但是我们真的能够表达吗？所以常常我们的心情已经好像越来越茫然。有时候你看的那一大串的这个微信哈，每一个发来，有人说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做人了，这个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吃饭了，越看越不知道怎么，就是里面好像无，你每次看完就非常的内疚，哎呀，我怎么活得这样的，我怎么这个也不行了。那其实我们现在人整个心情已经越来越沙漠化，而且这个东西再下去，很多人类学家已经发现，我们常常只看到它的好处，但是背后的杀伤力是非常大的。多少婚姻就因为这样破裂，多少的朋友真正的关系也因为这样的破裂。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好像你明知道一天只有24小时，但是当你大量的时间花在上面，中国曾经有一个时候啊，考虑要出一个标准， 就是一个人如果一天在电脑上时间超过六个小时，可以定义为他是有精神病。后来被取消了，因为后来很多人抗议说，这怎么可能，这样一来我们一半中国人都精神病了，这六个小时太容易就过去了。真的，你发现啊，我们稍微这两天网络出点问题，就我们就着急了，这怎么活法，怎么活。这三个忙是我们人生很典型的写照。第一个，我们好像从早忙到晚；第二呢，我们心情越来越茫然；第三个呢，就是眼睛看不见了，就是我们真的到底我们的人生价值在哪里，到底我人生意义在哪里呢？所以常常很多人就是管他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反正就反正只要我快乐就行了，只要我满足就行了。所以这种的情形其实让我们活在彻底的那种的惧怕里面。我在不少的地方，在营会里面常常遇到很多，无论是年轻的或者年长的，听到他们每一位谈到他们人生的故事，人生的遭遇，都是许多越谈越伤心，越谈越流泪。我们没有安全，我们感觉好像充满了惧怕。那这是在2000年的时候，也就16年以前，美国一个心理学家，他发表在美国那份杂志叫做《Times》这个时代杂志上面，他说：“其实人类现在需要知道，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心灵的伤痕没有解决。”他特别提出来七个伤痕，我觉得谈的其实蛮到位的。第一个就是惧怕真正的亲密 ，fear， 英文叫做 fear of intimacy。本来人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渴望，就是 intimacy。好像你会注意一个婴儿，他只有到他妈妈的怀里，他才感觉安全，他希望紧紧的在他母亲的怀抱里面。那同样，其实当人进入婚姻的时候，本来两个人是希望真的就像一个人一样，我们一起来遮风挡雨，我们一起来共跑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风雨同舟。 Intimacy 本来是人里面一个很大的渴望，但是今天的人最惧怕的就变成 Intimacy， 最惧怕的就变成真正的亲密关系。为什么网络会非常的发达呢？因为你在网上的每个人都穿一个马甲，都戴一个面具，尤其现在微信，其实上面你真的也不晓得这个人到底存不存在，都不一定知道。你常常可以用很多那个用那个化名，然后呢，你放那个照片呢，其实也不一定是你本人，可能一见你本人，这叫见光死，就见你不行了，所以我们常常都放了那个。那么到底是谁呢？我们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安全。其实我们常常害怕，而且呢，越来越是非善恶不分。我们这两天也谈到过，当我们把上帝的标准拿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类是已经没有了标准。我们可以把是的当非的，把对的当错的，把错的当对的。那么做人的界限也越来越不清。我想这是真实的。如果你看看现在每一次那种的奇奇怪怪的这种的大游行啊什么，那个完全是人已经完全不像人。所以有个传道人讲得很对啊，他说以后你们如果生气好，千万不要用动物去骂人，不要说人家什么狼心狗肺啊，他说这是对动物严重的侮辱。我觉得谈的说得蛮对啊，真的很容易这样。而且我在想啊，有一天到更极端的时候，如果你听那个猫跟狗怎么吵架的，彼此对骂，你是人，你是人，就这样骂。真的，大概他们觉得这太恶了，有谁比？不过圣经也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真的是这样。那权力责任越来越不明确，我们只要我们的权力，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想负我们的责任，那么人际关系越来越恶化。今天大到国家之间的争斗，民族之间的争斗， 各种不同的那种的宗教之间的争斗，当然还有本民族的，还有一个村庄的，一个公司的，一个社区的，一个屋檐下的，各种关系你会看见越来越恶化，那么人生角色越来越混乱。本来我们人在整个人生里面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人生角色，我们有当儿子女儿的，我们有一天可能成为爸爸妈妈的，有一天我们当了爷爷奶奶的，或者我们在学校里我们可能是学生的角色，有一天我们变成老师的角色。但是今天你看到这些角色越来越混乱，儿女不像儿女，父母不像父母，确确实实整个世界好像全部乱套，那么人际沟通越来越不良。现在在美国也好，海外我想很多地方都是感觉那种父母跟这个儿女之间的张力。结果呢，有个妈妈跟她的女儿吵架，怎么吵法呢？因为女儿呢就常常回家很晚，那个当妈的当然越来越担心啊，你小小年龄不准给我谈恋爱，你大概又是去这个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结果呢女儿说不用你管，这是我个人隐私。有一天女儿不在家了，妈妈就抄家到她房间，真的被她找出一本日记本来，上面描述有个白马王子啊，叫什么名字啊，怎么样。妈妈一看大惊失色，那天女儿回家你给我坐下，你还说没有男朋友，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都被我查出来。那女儿当然就知道你偷看我日记。那中国的妈妈常常想，我生你养你看个日记算什么。结果那天女儿大发雷霆啊，跟她妈拍桌子啊，我警告你啊，我在叛逆期里头哈，你这样我就离家出走。现在大部分中国父母一听你叛逆期，哇，那我服你，你老大啊，算了，吓都吓死了。没想到那天那个妈也压不住火，谁怕谁？你叛逆期，老娘我在更年期。我就吵的。所以有人说现在哈，这种沟通基本就看哪个期比较大。叛逆期大还是更年期大，谁怕谁。其实我们人类，你真的会发现我们内心已经伤痕累累，我们实在是伤痕累累。但是你要了解更深的绝望就在这里，我们到底想干什么呢？我们的人生到底哪里是尽头呢？许多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这两兄弟他们住在八十城，结果有一天呢出外购物 shopping， 等到回家呢发现这个电梯不走，就爬楼梯爬到二十层了，气喘吁吁，一看呢还背个大包，那天买的东西特别多，干脆一商量这包别背了，先找个角落藏起来，等第二天呢这个电梯动了再来拿。所以呢二十层到四十层呢是轻装上阵，爬的还算可以，到四十层发现爬楼梯不好玩啊，真的叫做上气不接下气，就怕中间断气。那怎么办呢？所以在那气喘吁吁，两个人呢就休息一下，然后哥哥就开始发怒，都是你啊，天天叫你上下楼梯，这个进出大门的看一看，我估计这个电梯不会无缘无故停的，一定是已经之前出通知，你怎么都不看一下，刚刚早一点回家都没事，你现在弄到半夜十二点才回来，现在电梯进入维修就不动，就骂弟弟一顿。当然一骂呢，这弟弟也不服气啊，那你说我这样，那你当哥的你更要负责，两个人就吵起来。结果这一吵呢，人常常讲陈年往事都翻出来，吵到最后呢，当然还没脑子算蛮清醒的，家在八十楼，所以呢边吵边爬更累啊，好不容易到了六十层实在是吵不动了，最后那个二十层真的叫爬了，因为不但用脚还用手就这样爬。但是哪想到八十楼呢，看到门没钥匙进不去。哎呀，后来终于想通，那个钥匙放哪儿？放那个包里头去了，那个包放在二十楼。所以到了家门口进不去，那一个晚上还是躺在走廊上。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你发现这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年少的时候不到二十岁，我们真的有一种想法，好像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路在我脚下，明天在我手中。所以那时候我们也背着大大的包裹，里面装着我们的梦想、幻想、理想， 等到二十岁呢，好像过了那个所谓 teenager， 过了那种的这个所谓年少轻狂的日子，那么总算比较现实，我们把那个包裹先放一放，看看别人该干嘛干嘛，别人上山我们上山，别人下海我们下海，别人出国我们出国，别人到瑞士我们也到瑞士，好像我们就走这个大部分人走的路，我们还觉得我们很有力气。但是有一天当你到了四十，大部分人会同意这是人生一个转捩点，一个转折点。有人把它形容叫四十以前呢，你在用命去换钱，但是四十以后你该倒过来发现你要用钱来续命。因为常常过四十，很多人就发现你没法再熬夜了，你没法再像过去这样几个通宵可以不睡，你没法再这样无休止的拼了，你慢慢的这里痛那里痛，然后开始身体出状况，你需要花很多的钱去看医生，可能也需要为自己预备一下。那但是四十岁以后呢，大部分人发现最惨痛的就是好像这两兄弟一样无休止的吵架，本来应该是情同手足，本来应该是可能那个时候你已经成家了，孩子都不小了，结果呢吵到天昏地暗了，跟配偶吵，有时候跟儿女吵，有时候你周围好像都是问题。直到有一天到了六十岁，真的感觉再往上走越来越辛苦了，记忆慢慢下降衰退，慢慢好像腿也软了背也弯了。但是当你有一天慢慢看见人生好像快要走完的时候，你能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吗？你有那把钥匙吗？到底我为谁辛苦为谁忙？你那个时候一回头发现你的所有年少的那些梦想理想幻想，好像那个从来没有打开的包裹还留在你的二十岁，你也不可能再回到你的二十岁。这不就是整个人生的写照吗？所以这个写照本来是人生最深的绝望，就是我其实没有路。那感谢上帝，这段圣经其实让我们看见，如果耶稣不是走进那群人，那群人没有希望，他们最多不过是互相取暖一下，互相在那里彼此安慰一下。但是就在人类最深的绝望的时候，那里说耶稣在他们中间。我常常感觉这是一个何等温暖的一个信息。虽然他们是借着晚上夜幕的掩护，虽然他们把门紧紧的关上，虽然他们心里充满了惧怕，但是那里说耶稣在他们当中。这位真神他主动来找我们，不是我们能够去爱他，乃是他先爱我们，不是我们突然间想到要去找他，其实是他老早就在我们心门外叩门，他永远都先我们一步，他来找我们，他为我们受死，他为我们受尽这一切的苦难，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也照样来找我们。那里说耶稣来在他们中间，这是上帝主动的一个拯救。不但他来，而且他在我们中间。你会发现基督信仰跟那些其他的很不一样，跟其他的宗教，就是这一位救主不但为我们死，而且他是弯着腰为我们洗脚，他完全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他甘愿卑微到成为人子，就是专门来服侍我们。耶稣说我来了不是来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他这样的谦卑的靠近我们，帮助我们，走近我们，安慰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他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你这是在其他宗教看不见。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杭州去，杭州那里有一个寺庙叫灵隐寺，在西湖边上。那这个灵隐寺呢，很多人会跑去烧香，觉得里面的那个佛大概蛮灵验。那结果人太多了，常常外面停满了那个自行车脚踏车，人走路过都过不去。 我有一次经过那里，突然发现一辆车都没有，哇，干干净净。我就想，哇，这个寺庙大概他们那些保安啊，那些纠察蛮厉害哈，不晓得他们想什么办法。我也没看到几个保安呢、啊，怎么人这么自觉，突然间都没有停在外面的。我再走近一点，发现原来他们用了一招，就在那个寺庙外面墙上写了几个大字，警告那些骑自行车者，不要在这里乱停乱放，因为菩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才发现原来他们用这一招，菩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我不晓得到底菩萨知不知道，起码这保安很生气啊。他们假借人说菩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哇，全逃走。因为中国人的想法，那个吓都吓死，哇，如果老天天打雷劈，如果这样他生气，那还了得，算我宁可停远一点。所以你发现一般的宗教都是对他们拜的那个神明，通常都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无事不登三宝殿，没有事情我不来麻烦你，咱们尽量井水不犯河水。那么常常到了所谓的临时抱佛脚，临时实在大难临头了，我无处可办了、啊、没办法跑来这个来找你一下，当然也是一个贿赂的办法，带一些水果啊，带一些什么，最后当然都自己拿回去吃了，好不好？所以假装一下也好了，这个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贿赂。但是你会发现唯有基督的信仰，这一位拯救我们的，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竟然卑微的弯着腰替我们洗脚，他竟然在我们的当中主动的来与我们和好。而且那里他不单单是站在门徒的当中，他是一位说话的上帝，他是一位启示的上帝。耶稣说，而且每一次耶稣都是太了解我们了。你刚刚在这段经文里面一连三次读到耶稣说了什么话呢？愿你们平安。这个词希伯来文就是 shalom shalom shalom。 创造我们的岂不知道我们真正的难处吗？我们人里面最大的需要是平安 shalom， 我们最缺乏的就是 shalom 平安，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就是 shalom 平安。但是这位平安的主、和平的君，他亲自把平安给我们。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感谢主，也唯有他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平安。所以其实这段圣经里面同样也把真正平安怎么来得到的秘诀也告诉了我们。你看看门徒的改变，你就知道他们怎么能够得平安。本来是这样惶惶不可终日，但是那里说当他们看见主，他们就怎么样？喜乐了。一个人能够喜乐、能够开心、能够满足，是因为基督的平安到他的里面，是因为他看见了主耶稣。我想这是我们信仰非常宝贵的地方。我们有时候只把耶稣当作一种抽象的，好像我们唱歌的时候提一下他的名，我们有时候祷告的时候念一下他的名字。常常有时候祷告，有的人说现在祷告也是，有个弟兄只跟我讲，张牧师啊，这我一天祷告三次够不够？他的意思就是早上，我说那你光吃饭，他说那我再加两次，我早上醒来祷告一次，晚上这个睡觉祷告一次，你觉得怎么样？好像他把祷告看作一个仪式哈。啊，还有个人问我说，那张牧师这个我现在觉得蛮麻烦哈，这个吃饭祷告当然是，但是问题有时候比如吃个冰淇淋，你说这要不要祷告？我就问他，我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我后来就想，凡是冒烟的我祷告，不冒烟的不祷告。就是热餐祷告，冷的就不祷告。那我说的你麻烦，你夏天吃一碗凉面，那刚好也是一个正餐，你祷告不祷告？后来他知道也是，他那要不然这样，我就以价钱划分，这个十块以上祷告，十块以下不祷告。我们有时候好像很挣扎，竟然有的人说忙到一个程度，他把那个主导文贴在那个墙上，说耶稣我太忙，你自己看一下吧。 那总而言之，我们好像有各种想法，就觉得其实不在那个仪式里面。好，我想真的，我们随时当转眼仰望耶稣。如果什么时候我们把这个信仰当作一种仪式，当作一种重担，当作一种规条，我们是完全辜负了神的心意。他在意的是一个关系。你当然可以睁开眼睛祷告，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检查我们的内心。我们闭上眼睛，其实只是让我们更专注，让我们的思想不是随便的天马行空。但是不在于仪式，不在于你一天祷告了几次。你要知道，如果以祷告的时间， 那些穆斯林绝对比我们虔诚，他们简直是五体投地，这样一天五次这样的，还有一个楼那个一直在叫他们。我想不在于外在的，重点是我们已经跟他和好，他在我们心里，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够不跟我们的朋友谈话呢？我们怎么能够不在意他的感受呢？所以真平安，第一个就是门徒终于把眼目不再转向外面，不再转向人，乃是看见了耶稣。第二方面呢，真正能够得平安，是因为领受了圣灵。当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那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在人不能，在他凡事都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一定要去经历。我过去有机会从1995年开始回到中国，这个20多年很感恩，一方面有机会，无论是中国农村的家庭教会，或者是城市的家庭教会，都有机会在他们当中学习。我实在看见中国教会今天这样快速成长的一个秘诀，是因为他们真正经历了圣灵的大能。我再说，这绝对不只是外在的一种，有些人说方言啊，或者是一种奇怪的，或者是一种好像感觉比较超然的，倒不是在于这个方面，乃是他们真正知道，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成事。不在于人的智慧，也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方能成事。这是中国教会能够经过那些最艰难的岁月没有倒下去，不但没有倒下去，而且能够有百倍的成长。那个最大的关键是，实在是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将里面的很多的那个见证，我自己亲眼看见在许多地方弟兄姊妹他们在这个当中这样的学习，也这样的经历。那这里也看见，特别是这段圣经用多马的例子来告诉我们，真的只能凭信心。我们要得最深的平安是因着信心。你知道耶稣特别为这个多马再去，耶稣不只是第一个主日跟他们在一起，过了8天，那里说耶稣再在他们当中。那一次耶稣是特别为一个人去的，因为这个人心里面很像我们当中很多福音朋友一样，我们常常有这样那样的疑惑，我总要亲自看到他钉痕的手，我总要做一个实验我才信。上帝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是真理，是真经，绝对不怕火炼。所以耶稣去说，多马，伸过你的手来，伸出你的手指来，你可以自己去经历，你可以实际来看。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这是一个从心底里面最后看见活现在我面前的主。但是后面耶稣的话给我们有何等大的鼓励和安慰。耶稣说，多马，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就是讲今天你我这一般人，虽然我们肉眼没有看见他，但是我们却因着信他，心里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借着信心，凭着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 凡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先相信他，且相信他要赏赐那所有寻求他的人。感谢神，今天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来等候来寻求，我们必定能够经历。我自己很感恩，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这短短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上帝给我这个恩典，实在看见许多那些在试炼当中大患难里面的那些弟兄姊妹，因着信心他们的那种力量。不但是去年，因为我父母双双被主接走，前后差了33天，我看见他们传道一辈子，但是那种信心。我妈妈在5年以前已经被查出来是末期的癌症，那个时候医生上海他开了2次刀，那两个医院都是市级医院，都非常所谓的这个标准很高的医院。那么一次开刀呢是这个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外科医生给他开刀，开完刀的那个沈医生跟我讲说，你妈最多2年，结果不需要2年，过了9个月他就复发，又再开刀。那这次呢是我岳父给他开刀，在上海肿瘤医院开刀。开完刀呢，我岳父跟我讲，你真的要需要有这个精神准备，可能什么样后面需要料理的可能真没办法，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力量帮你妈那地方尽量把它弄干净。但是很奇妙，我看我妈那种喜乐那种平安不晓得从哪里来。我们那时候都替她担心，当然做儿女的当然替自己妈妈担心啊。她说陆家你放心，上帝不叫你妈走，你妈想去还去不了。如果上帝看你妈时间到，你妈想留也留不下，你快快乐乐你干嘛呢？真的他不是，而且呢这个5年我发现他不是说像一个病人这样躺在床上，或者说他什么化疗也没做，什么放疗也没做，就是跟着我父亲到处去传道。很多人常就觉得不可思议，你从哪里来的力量呢？你这样2次大的手术这样下来，你怎么还有这样的精神体力呢？是在神的恩典啊。去年的8月6号早上还讲了半个小时的见证，下午4点就安然被主接走。他的这个5年里面没有打过一针吗啡针，虽然他那个时候的癌症已经从那个最开始是肠，后来到了脾，到后来到肝，后来到肺，好像全身都是。我岳父是一个相当资深的多年的肿瘤外科的医生，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病人，一般来讲这个是会很痛的，竟然你妈没有用过一次那种的止痛针。我想其实真的你会发现，那从那个以后我看到一个，今年我去了好多地方，奇妙都是好像上帝让我去看一看。我到温哥华看到一个宣教士，是从菲律宾坐的专机送回来，送回加拿大，脑癌。但是看到她真的像一个天使一样，虽然那个姐妹很年轻啊，满脸微笑。她说我非常的感恩啊，能够经历这些苦难啊，可以稍微去体会一下基督的苦难。我在 Apostle 刚刚我讲的那个地方，这次去的又是那个姐妹，也是好多年的癌症。结果呢，最近好像医生又给她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就跟她讲说，很抱歉，你做了这么多年的放疗化疗，我们发现方向全错了，完全白做。一般人听到这简直是晕过去了，这放疗化疗可不好受啊，弄半天还都白做。他非常坦然哦，我到那边的早餐、中餐、午餐，他每一顿饭都在那里。我说姐妹，你不需要这样了，你好好休息了。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张牧师，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会降低我自己的生活质量。”该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因为我就发现真的那些从哪里来这样的一个力量。我到底特律区那边有个姐妹也是，这个她自己是一个医护人员，年龄大概比我稍微大了几岁。那我到那边去，特别这次去看她，因为 之前听说他突然间查出来胰腺癌，那我飞到那边去呢，我本来心里很着急，哎呀，我想这次大概随时哈都会走。到了那边呢，他看到我第一句话就是，不瞒你讲哈，我刚刚从医生那边出来，我说医生怎么讲，他说医生告诉我，如果不做放疗，不做化疗3个月，做化疗6个月。但是他讲得非常坦然啊，也同样满脸笑容。我就想，你就发现这个什么叫做信仰的力量。如果你看见一个两个你还觉得不算出奇的话，当我看见太多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什么叫做平安。耶稣说，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世界。他们知道80岁的人生也好，无论你是在哪一个楼层上面，我们手中已经有了那把永生的钥匙。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在他里面我已经得了一个胜过死亡的那个生命。是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你的毒钩在哪里？如果一个人死都不怕了，你想他会在恐惧吗？他还会有什么恐惧吗？所以我想感谢上帝，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为这个刑罚就免去了我们受那极大的死亡的刑罚。出于尘土会归回尘土，但是里面的灵却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拯救了，我们与永生的上帝永远连在一起，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分开的。这就是保罗讲的，如今或生或死，我总是属于主，总是主的人。但愿这样的平安深深在你我的心里，也结出我们生命的果实来，叫这个世界震动，叫这个世界看见有一种平安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地方可以得到，除非从基督那里能够得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停在这里。恩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一段的时间。主啊，当我们今天在同样像当年那群门徒一样，本来我们心里也有各样的重担，也有各样的惧怕，无论是对前面的道路，无论是对外面的环境，无论是内心许多的忧虑着急，主啊，你都晓得。但是感谢你，你来到我们当中，你站在我们当中，你弯着腰，主啊，你亲自洗我们的脚，你亲自，主啊，为我们缠裹我们的伤口，你亲自来擦干我们的眼泪，你把圣灵吹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因着你的圣灵，我们就大有能力，知道那出于那个放在我们瓦器里面的宝贝是有莫大的能力要显出是从上帝来的。主啊，也谢谢你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发酸的腿可以再次的挺起来抬起来。主啊，我们求你拉着我们的手，搀着我们的手，走这条荣耀的道路。主啊，能够像当年保罗彼得一样，也能够像我们周围许多那些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他们因信向我们说话，好像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恳求恩主，你也照样赐我们能力，赐我们恩典，让我们从你的真正的平安来荣耀你，来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如此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
谢谢主。好，下面这段时间是我们一同在这里要领受主餐的时间，好不好请王昌道来特别带领我们一同在主的桌前，我们来领受他的恩典。
应该是吧。